峰角并不坐落在山脊的顶上，而是在南坡往下数百英尺的地方，就在矗立着的一座雄伟的浮壁状岩石边。那一带有好多这样的浮壁支撑着那座山。峰角两边是长满羊齿植物与松树的浅谷，沿着左边的浅谷有一条公路直通维尔德地区。比比先生每次跨过山脊，看到这里的气势雄浑的地形，在它的中央稳稳当当地蜷伏着峰角时，总不免一笑。周围的环境是如此辉煌，这座房子却是如此平庸，姑且不用格格不入一词，已顾得霍尼车骑先生非常喜爱这所小房子，因为他为他提供了花了那些钱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居住条件。而在他去世后，他太太仅仅增建了一座形状像犀牛角的小塔楼，下雨天他可以坐在里面观看路上来往的车辆。这所房子显得格格不入，然而它却是行的，这是由于房子的主人真心诚意地喜爱他们家周围建筑的缘故。这一带的其他房屋由收费昂贵的建筑师所建，住在里面的人一直对另外一些房屋感到焦躁不安，然而这一切都表明其偶然性与短暂性，而峰角却像大自然本身所创造的必不可少的丑八怪。对这幢房屋你可能会感到好笑，但是你绝不会感到害怕。本星期一下午，比比先生骑车经过这里，带来了一条小新闻。他收到了两位艾伦小姐的信，这两位可敬的女士由于不能到西西别墅来住，已改变了计划，他们将出游希腊。
既然佛罗伦萨之行对我那可怜的姐姐大有好处，
凯瑟琳小姐写道，
我们认为没有理由今年不到雅典去试试，当然去雅典是一次冒险，而医生曾嘱咐她吃一种助消化的特殊面包，可是我们毕竟可以随身携带一些这种面包，而且这只是先上一条船然后再上火车的问题。不过那里有英国教堂吗？
信上继续写道，
我并不期望我们会到达比雅典更远的地方，不过要是你知道君士坦丁堡有一家真正舒适的膳宿公寓，我们将非常感激。
露西对这封信会很感兴趣，而比比先生迎候峰角的微笑一半是针对他的，他将发现这件事的有趣的方面以及它包含的一些美的部分，因为他一定会发现一些美的。虽然他对名画一窍不通，虽然他的服饰变化无常，哎，昨天上教堂穿的那件樱桃色的衣裙多糟啊！露西一定能看到生活中的一些美，不然就不可能弹钢琴弹得那样动人。比比先生有一种理论，认为音乐家复杂的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对自己想要什么与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比其他艺术家知道的少得多，认为他们是朋友困惑，也是自己困惑，认为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一种现代的新发展，人们至今还不理解，这种理论很可能刚刚被事实所证明，可是他还不知道，他对上一天发生的事情完全不知道，他骑车过来只是想喝喝茶，看看他的侄女，并且观察一下霍尼车骑小姐是否会在那两位高龄女士游览雅典的愿望中发现一些美好的东西。一辆马车正停在峰角的门外，就在他看到房子的一刹那，那辆马车突然启动，顺着车道疾驰到了大路口，突然停下来，一定是为了那头拉车的马儿的缘故。他总希望乘车人走上山去，这样他就不会太累。车门顺从地开了，两个男人走下来。比比先生认出是塞西尔和弗雷迪，他们两个一起乘车倒是挺奇怪的。可是他看到马车夫脚边有一只大衣箱，塞西尔戴着一顶圆顶礼帽，一定是离开此地，而弗雷迪戴着一顶便帽，
是送他去车站的。他们走得很快，抄近路走，到达山顶时，那马车还在大路上不断拐弯。他们同教区长握手，但没有说话。威斯先生，看来你要暂时离开一段时间，是吗？他问。塞西尔说了声是的，弗雷迪却侧着身子缓缓地走开了。我是来给你们看霍尼车奇小姐的那些朋友写来的这封非常有趣的信的。他引用了一些信中的话，这不是妙不可言吗？这不是很浪漫吗？他们是必定会去君士坦丁堡的，他们已落入了一个怎么也逃脱不了的陷阱，最后他们会去周游世界。塞西尔很有礼貌地听着，说他肯定露西会感到高兴和有趣的。浪漫精神不是挺反复无常吗？我从来也没有在你们年轻人身上发现过浪漫精神，你们仅仅打打草地网球，却说浪漫精神已经死亡了，而那两位艾伦小姐却用合乎礼仪的各种武器与这可怕的字眼做斗争。君士坦丁堡的一家真正舒适的膳宿公寓，他们这样说是出于礼节，可是他们心里要的是一家有奇妙窗户的公寓，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寂寞仙境中的惊涛骇浪上的白沫，一般景色绝对满足不了这两位艾伦小姐，他们要的是祭祠公寓。
比比先生，非常抱歉要打断你，
弗雷迪说，你有火柴吗？
有，
塞西尔说。比比先生不禁注意到他和弗雷迪讲话时态度更友好了。
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位艾伦小姐吧，威斯先生？
从没见过。
这样你就不明白这次希腊之行的奇妙之处了。我本人从没去过希腊，也不打算去，也想象不出我朋友中有任何人会去。对我们这群小人物来说，希腊实在太大了，你不觉得是这样吗？意大利的大小刚好，我们还能应付。如果把意大利比作一位英雄，那么希腊就是一位天神或者是一个魔鬼。我不能肯定究竟是哪一个，而不管是哪一个，他都绝对在我们这种带有香气的人的视野范围之外。好吧，弗雷迪，我并没有自作聪明，可以发誓说我没有，我是借用了别人的想法。你点完了把火柴给我吧。
他点了一支烟，继续同这两位年轻人说话。
刚才我在说，假使我们这些在伦敦土生土长的可怜虫的生活一定要获得一些根底的话，那就到意大利去找吧。凭良心说，意大利是够大的，我就喜欢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画，那里的对比正好够上我的欣赏水平。但是我欣赏不了帕台农神庙，无论如何也欣赏不了菲迪亚斯的闭园雕带。啊，马车来了。
你说的很对，
塞西尔说，
对我们这群小人物来说，希腊并不合适。
说吧。他登上马车，弗雷迪跟着上去，向教区长点了点头，因为他相信教区长实在并不是在嘲弄人。马车才持续十来码，他又跳下车来，跑回来取威斯的火柴盒，因为刚才没有还给威斯。他接过火柴盒时说，
我很高兴你刚才只是谈谈书籍，塞西尔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露西不愿嫁给他了，要是你谈论他像你刚才谈论书籍那样，他可能会支撑不住的。
不过那是什么时候？
昨天深夜，我得走了。
也许那边不欢迎我去。
不，去吧，再见。
谢天谢地。
比比先生出声的自言自语，他猛击了一下自行车的鞍座表示赞许，
这是他所做的唯一的一件蠢事啊。真是个绝妙的解脱。
于是他思考了一下，便骑车顺利地登上山坡，进入峰角，
心情十分轻松。这所房子又一次像他应该成为的那样，永远和塞西尔的那个自命不凡的社会断绝往来。他将在花园里找到明妮小姐。露西正在客厅里弹奏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他迟疑了一下，还是顺应请求到花园里去。在那里，他发现人人都愁眉苦脸。那天刮大风，风把大丽花吹得东歪西倒。霍尼车骑太太看上去很不高兴，正在复扎花枝，而巴特利特小姐穿戴得很不合适，再三提出要帮她干，实际上却是碍手碍脚。稍远一点站着明妮与花童，那是个迈过来的小不点儿，各自手中握着一根长段木条的一端。
哦，比比先生你好，哎呀，什么都是一团糟，看看我的那些猩红色大丽花，风把你们的裙子都吹起来了。哎，还有地这么硬，一根木条也插不进，再说马车又非出去不可。当时我曾打算要把威尔说句公道话吧，他扎大丽花很不错。
显然霍尼车骑太太的神经已濒于崩溃。
你好，
巴特利特小姐说，饱含深意地瞅了一眼，似乎在说被秋风摧毁的还不只是大丽花呢。
拿来莱尼断木条，
霍尼车骑太太叫道。花童不知道断木条是什么，正站在小径上吓得呆若木鸡。明妮悄悄地走到他伯父跟前，低声说，今天每个人都在发脾气，还说扎大丽花的绳子被风吹得撕裂而不是折断，可不是他的过错。
来和我一起去散步吧，他对他说，你给他们添的麻烦可够他们受的了。霍尼车骑太太，我只是过来看看，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如果可以的话，我要带明妮到蜂窝旅社去喝茶。
哦，你一定得去吗？好，去吧。谢谢你，夏绿蒂，我不是要捡到，你看我的两只手都是满满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不等我扎到那株仙人掌似的火红大丽花，它早就倒下了。
比比先生很善于解围，便邀请巴特利特小姐陪伴他们一起去凑个小热闹。
好吧，夏绿蒂，我并不需要你，你就去吧，没有什么事需要你留下照料，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
巴特利特小姐说她的职责在大丽花坛，这一拒绝使每个人除明妮除外都很恼怒，她便改变主意接受了邀请，这一来又激怒了明妮。当他们向花园上方走去时，火红大丽花倒下来了。于是比比先生最后看到的景象是那花童像一位情人那样抱着他，一头黑发埋在成堆的花朵里。
花朵遭到这样的浩劫真是太可怕了，他说，
好几个月的期望毁于一旦，总是可怕的。
巴特利特小姐发表意见道，
也许我们应该把霍尼车骑小姐送到她妈妈那里去，要不她会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吗？
我想我们还是让露西一个人待着，让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很生霍尼车骑小姐的气，因为她吃早饭到得晚了，
明妮低声说，
而且弗洛伊德先生走了，维斯先生也走了，弗雷迪不肯陪我玩，亚瑟伯伯，这个家跟昨天完全不一样了。
啊，不要这么一本正经了，
他的亚瑟伯伯说，
去穿上你的靴子。
他走进客厅，露西仍然全神贯注地在那里弹奏莫扎特的奏鸣曲。他进入房间，露西就停下来。
你好，巴特利特小姐和明妮要和我一起到蜂窝旅社去喝茶，你一起去好吗？
我不想去，谢谢你。
你不去也好，我料想你不会太感兴趣的。
露西转过身去，面对钢琴用力弹了几个和音。
啊，这些奏鸣曲多优美呀，比比先生说，
虽然心底里认为这些小玩意儿很无聊。露西改弹舒曼的作品。
霍尼车骑小姐， 我在山上遇见了他们，你弟弟告诉我了。
哦，是吗？
听他的声音似乎有点生气，比比先生感到感情上受到了伤害，他原以为露西会很乐意让他知道这件事的。
我无需说，我不会外传吧？
妈妈、夏绿蒂、塞西尔、弗雷迪，还有你。
露西一面说，一面为每个了解情况的人弹了一个音，接着弹了第六个音。
我非常高兴，如果你让我这样说的话，而且我相信你做得正对。
我希望其他人也这样想，不过他们似乎不是这样想的。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